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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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启示录十二到十四章呢，是它的这个核心内容啊，也就是呢，十二到十四章在整卷的启示录当中呢，是一个核心部分。那这是一个很长的插段，解释了七印、七号还有七碗三组灾难发生的原因，同时呢，也清楚地描述了邪恶势力和圣徒征战的情况。这三章的经文呢，可以分为四个大段落，弟兄姊妹听好啦。第一个大段落的主题呢是龙和神以及神子民的冲突，经文是十二章一节一直到十三章十八节。那么第二个大段落的主题是十四万四千人之歌，那么经文呢是十四章一到五节。第三个大段落呢是三个天使的信息，那么经文是十四章六到十三节。好了，剩下来的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呢就是第四个大段落了，主题是地上的庄稼。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文慧就和弟兄姊妹一同查考了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十二节，内容包括了妇人和龙的形象的描述，以及呢天上的战争。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她是一位孕妇，象征了属神的子民。而龙呢则有七头十脚，龙出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吞吃妇人所生的孩子，龙就是撒旦。启示录十二章七到十二节所描写的呢是天上的战争，也就是天使长米迦勒和龙的征战，而到了十三到十八节呢，约翰就记载了地上的征战。这是启示录一个写作的特色啊，就是天上地上互相的交换对比。今天呢，我们首先呢把十二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呢讲完，然后呢开始第十三章的研读。好，我们看十二章十三到十八节这个段落，其实呢这个段落是延续了十二章六节的内容。十二章六节说什么呢？这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而十二章的十四节就重复了这个意象，只是呢在用字上有一点区别，指出了妇人在旷野呢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和上文所表达的呢是一样的年日啊。当撒旦在天上被天使长米迦勒打败之后呢，他从天上被摔倒到地上，在这个时候天上因着撒旦的失败呢充满了赞美，与此同时呢撒旦大大的发怒了，在地上呢再一次的迫害妇人和他的后裔。十二章十三节就指出，既然撒旦没有办法胜过基督，于是呢他就将注意力转向教会，教会就逃到旷野，这表示呢离开撒旦的势力范围。过去神如何从法老的手中救赎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看顾他们，并且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弟兄姊妹啊，如今神也会带领他的子民经过灾难进入神的国度的。启示录十二章十四节指出， 神赐给妇人大鹰的翅膀，让他飞到旷野，离开蛇的面。那龙呢，虽然是要来迫害妇人，但是神早已经预备把妇人拯救出来。旷野是神为妇人所预备的地方，使妇人免受迫害，又可以享受安息。龙看见自己不能够直接的伤害妇人，于是呢，就企图用行奇迹的能力来消灭妇人。启示录十二章十六节说，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那在旧约的民数记十六章啊，就记载神曾经命令地开了口，吞下了可拉一党的人。现在地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可见啊，神从古到今一直看顾着属他的人，就像在启示录这那所记载的，神一直看顾着妇人，用他自己的方法来保护妇人。那么龙呢，看见他要毁灭妇人的计划失败了，就去攻击妇人其余的子孙。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就直接告诉我们，妇人的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属神的人一直受到撒旦的攻击和迫害，但是弟兄姊妹啊，神没有掩脸不看，乃是亲自的施行保护拯救，这是这一段经文带给我们的安慰啊。接着启示录十二章十八节呢，是一节独立的句子，既总结了前一段记载的结束，也为下一个意象呢做一个预备。龙站在海边的沙上，等着他的使者从海中上来。那个使者就是我们接着要说的海兽。启示录十三章一到十八节呢，主要记载两个兽。十三章的一到十节写的是海兽，十一节到十八节呢，则是地兽。在当时来说啊，海呢是一个不可知的地方，是人不能够制服的力量，象征着邪恶的力量，也是撒旦的居所。那经文说，约翰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幅图画呢，显然和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意象是有关系的。先知但以理看见了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那约翰呢，虽然只看见一个，但是这个兽却包括了但以理所见的四个兽的许多特征。启示录十三章第二节说，它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豹呢，是象征残暴和狡猾，而熊呢，象征力量，狮子呢，就象征凶狠残忍。如今这些力量和邪恶的特质啊，都集于一身，就是这个海兽了。在先知文学当中呢，这些兽所代表的是抗拒神的力量。那有不少圣经的学者呢，就认为海兽象征着敌基督，因为他模仿基督，多次行神迹。那敌基督呢，就呼吁世人来敬拜魔鬼。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三节指出，海兽的七头中有一个虽然受了致命伤，那伤却医好了，它能够继续生存。这一点呢，就模仿了基督的复活。有神学家说啊，海兽呢可能是指向尼禄王而说的。尼禄王呢是第一位以国家政权逼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他虽然呢在主后68年呢自杀身亡，但是许多人却相信呢他已经复活了，并且呢将会率领东方的势力攻打罗马。事实上，在约翰的时期，敌基督的化身呢就是罗马皇帝。 在历史当中，他是抵挡神的独裁者，而在末世的日子，真正的敌基督就是自称为神、与神为敌的独裁者，或者是一股政权。启示录13:4-7就描写了世人崇拜魔鬼和敌基督的情况。敌基督也就是假基督，他更获得呢赐了一个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并且呢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那这就是大灾难的时期了。究竟是谁给予海兽这样的权柄，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呢？从启示录的13:4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权柄是龙所赐给他的，但是42个月这个期限呢却是神所定下的日子，所以敌基督的任何活动乃是神所允许的，这些行动最终仍是要受到神的控制，因为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当邪恶的势力澎湃，神的主权就越加的明显了。弟兄姊妹，刚才呢文慧就讲到了，敌基督可以任意而行，乃是神所容许的。敌基督没有控制的能力，只有神有这个主权。那总结而言呢，神容许敌基督做3件事情啊。第一件呢是容许他亵渎基督的名。那么第二件呢是容许他任意而行42个月，表示呢这是暂时性的。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是容许敌基督暂时制服各国。启示录13:8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生命册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罗马公民的名字啊，如果写在那册上，那个人就可以受到某个程度上的保护，在启示录里面则代表得到神的保护。启示录13:9-10这两节经文呢就针对信徒来说的。经文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和第二、第三章写给七教会的信呢这个模式呢是一样的，呼吁信徒呢要用信心忍耐这样的一个心呢来听从神即将要启示的话语。第一个兽强大而凶猛，是从海里头上来的。第二个兽则是从地中上来的。这可能是指呢在教会所在的小亚细亚这个地区呢所推动的罗马皇帝崇拜的宗教势力，象征着呢在末世所推动的敌基督的敬拜。启示录13:11-18呢是对地兽的一个描写。那从下文16我们就知道了，地兽呢就是假先知，他将呢敬拜强加于人，他强迫地上的人要来拜海兽。那么地兽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启示录13:11就形容他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的外表温和，但是一开口说话就吐出邪恶的言语。这兽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显示了地兽扮演祭司的角色，鼓励人们将皇帝当作神来敬拜。他同时是支持这种宗教的政治力量，是假先知，能够行许多的神迹奇事，模仿两个忠心见证人的神迹，然后引诱世人来拜他。启示录13:14-15提到兽像， 那这个背景呢，和外邦的敬拜是有关系的。以弗所的市中心呢，有一座高达25米的君王的像。那么当使徒约翰提到像的时候，收信者自然就会想起这一座著名的君王像。启示录13:15呢，第一次提到兽像能够说话，这是因为异教徒在雕塑偶像的时候呢，在偶像的嘴边呢，留一条秘密的管道，连接到一个房间里。那么当人在这个房间里说话的时候，声音呢，就会从偶像的口中出来，就好像偶像在说话一样。总结来说呢，海兽很可能是象征反基督教的一个帝国，由一个敌基督的人物来带领，而一位身居高位者呢，就担任这个异教祭司的职位。那启示录13:16-18呢，就记载了跟随兽的人的印记，是模仿了7:1-8基督徒的印记。而13:18就出现了我们很感兴趣的666，那这是兽的印记，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许多古代的文字并没有数字的写法，而是用字母来代替的。那如此呢，就可以借着名字当中的字母所代表的数字，而得到呢那个名字的数值。无论666代表什么人，可以肯定的是，收约翰这封信的众教会，甚至当时其他的人一定知道所指的是谁。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更应该注意它的象征意义。666是兽背后的数字，最适合用来形容敌基督，因为这表示呢，他每一方面都无法和完美的神，也就是777相提并论。而与此同时呢，耶稣的名字它希腊文的数值呢是888，因此呢，这显示魔鬼，也就是假基督，他不如神的基督。假基督不足以成为世界的拯救者，而神的基督则是远超世人所能盼望的救主。